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好回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班出席大圣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呢，这一期应该很有信心可以迈向这个第十五章的结束。那这第十五章是导师总结前面14章的一个结论，那里面谈了就是归纳前面所谈的种种，先给大家一个方向，就是导师最后的结论就是大圣的佛法是不离佛的教导了，说他虽然不一定是佛的亲口所说，他可能是佛弟子在定中听到佛的一个教法，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了。那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符合宗教的修持，也符合这一个佛教在这个世间出现的一种理性的一种历史。那当然有在佛教界有些有一部分的人，他认为如果这个佛经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他内心会受伤。但是就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还有佛典出现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全部归为释迦牟尼佛所说，那会有一部分理性的人他没办法就是认为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那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虽然这个佛道同，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这个药师佛他讲出来的，面对不同的众生当然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面对相同的众生他应该也会有相同的一个内涵，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虽然是可能是他方的佛，那是佛弟子在定中见佛，然后把这些教导记下来，然后流传到这个世间来。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呢，经过长期的不同的这个佛弟子去修验，然后被这一个检责留下来这一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教典，那它象征什么？象征着它是可行的，很多人验证过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因为这个是古代印度的这一些贤圣，也就是说古代易经师，他们本身的修持都很好，他告诉我们这个没有问题，那都是可以修的，乃至于在大智度论里面都提到这一些初期大圣经，所以他绝对是可以修，绝对没有问题，只是说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应该不是太重要，问重点是能不能修了。好，那这个是导师最后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佛法，都符合三法印，都符合大圣的一时相印，这个是千真万确的。那至于到底是怎么出现的，那它有这个出现的一些不同的途径，不管如何都是我们可以信奉可以修持。那这个是导师最后在结论里面他所表达的一个立场，就是从一个比较理性的，然后又能够这个 与我们宗教修持的一种一个理念能够相融合、哦、不能我们讲一套，但是这一种理性的这一些比如说现代的知识分子他没办法接受，那这样佛法没办法为这个社会所接受，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哦、所以就从这一种理性的成分，但这个佛教它有这一种理性的、哦、还有这一种神秘的体验的、哦、比如说这一种定的体验啊、哦、或是这一种定慧的这一种显发的体验，也就是这一个得到这种无漏智慧的这种体验，这些都是要去体验才能够明白的。但是就从这个理性的一个层次，我们必须要让他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获得一个多数人的一个认同、哦、那这样子佛法才能够在世间正常的一个弘化、哦、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理念、哦、好，那我们这个上一期最后我们的第一节课，也就是谈历史的部分，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十四章、哦、第十章其实在导师的书是谈法门，但是呢前面历史我们都讲完，历史是从1到8、9以后呢，其实在导师书里面的序论里面已经是进入法门的部分，但是导师在谈法门他同时他也谈历史的演变，所以这一章我们还是放在历史的部分来谈。那十四章的第一节是关于鬼国与龙宫，这标题什么意思？就是某一些的大圣经呢，它的一个当机众听众、哦、那是以这个鬼夜叉、哦、还有这个畜生，畜就是鸟啊、哦、比如说这个啊，或是龙、哦、或是龙畜，我们关于龙、哦、在503页大家看一下503，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上一期最后我们所谈的、哦、那这一节主要要谈五部经，那这五部经都是鬼类跟畜生类的这个当机众、哦、那它的一个内容也有共通性，所以被放在一起来讲。那这在503页的五部经里面，第一类呢，第一种是密集金刚力士，它是夜叉来的，有神力大力的夜叉。那第二种是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那这个另外的一个译本呢叫做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哦、那大树紧那罗王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哦、他叫做疑神、啊哦、为什么叫疑神呢？这是由于他们头上长了角，似人非人，似天非天，他有神力的，有点令人疑惑不定，所以是令人怀疑到底他到底是人还是天，到底是什么，所以叫做疑神。他也是所这种应该算畜类的了。在泰国呢，泰国对于紧那罗网的一个造型，他比较是一种鸟禽鸟类的一个造型，所以这个都是印度的传说了，印度这一些天神啊的一个传说，然后被纳进佛教的一个教学里面。好，所以这个是紧那罗网。那第三个呢 是跟龙有关系，海龙王经。第四弘道广显三昧经也跟龙有关系，也是对话的人，对话的对象是龙。然后第五呢，超日明三昧经，是日天与月天，日天子跟月天子。那这一些天呢，它可能就是比较属于怎么讲，夜跟夜叉类似的这一种有神力的这一些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好，那这五部经呢，它的一个简介就是从503页的下面开始，然后一直到507页它大概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些经的背景。那它的一个思想特色呢，在507页第三思想特色这边我们上一次进行到这一大段这一大段，那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主要导师要谈的，前面都是一些背景的介绍那比较重点导师要谈就是在这一部分，他的思想特色是什么那第一个呢，是思想特色是以十善的净化为一切善法的因，成佛之正道这个是在这五部经典里面的第一个特色。那这样的特色主要是在这个海龙王经里面海龙王经。那在刮胡衣这一段刮胡衣引导鬼畜修十善以符合人性更进化成圣性。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十善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世间的善法但是呢在海龙王经里面它是能够进化升华而成为这一个成佛的一个修行的内涵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这一段下面有两个圈有两个圈。那在第二个圈十善行有没有，这边要以六度还有慈悲喜舍还有这一个恩就是四摄法还有意志就是四念处还有八路就是八正道寂然就是止观寂然跟观就是止观方便等来庄严。那导师这边说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所要表达的呢，是行十善道为根本，以六度等来铸成，这样十善之德具足实力，是无所谓成诸佛法。也就是十善为根本，然后以六度来铸成然后呢能够成为这个成就佛的实力这个实力是佛的功德，还有事无所谓，这个都是佛的功德。所以成诸佛法，这边的佛法就是种种的佛功德诸佛法就是诸佛的功德，这边的佛法指的是功德。所以十善的善性呢，可以净化升华而成为佛的功德好，那下面一段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一些那他进一步说，这个十善呢是一切善法的因 一切善法的因。那在第一个圈，导师说持五戒呢生人间，一般的说，然后行十善呢就升天。所以多数一般以为十善仅是世间的善行，其实呢十善是善的根本，它能够离三恶道，然后升人间天上，成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等等，这些呢都不离十善。所以这边导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十善它不只是世间的，它更是出世间阿罗汉、辟支佛，还有菩萨乃至成佛，都不离十善。好，所以在海龙王经里面呢所谈到的，就是以十善作为核心的一个修行主轴。那当然他一方面呢是劝众生我们大家能够修善，这是最基本的。那进一步呢透过这个十善呢能够进一步升华，然后进一步能够达到出世间的智慧。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里面呢，这个初学的菩萨呢要从什么下手？十善下手。所用的这一个经的一个依据呢就有海龙王经这里面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对导师的人间佛教有蛮多的一个启发。好，那再来我们看到508页。那508页就谈到佛在密集宫的说法。密集宫，那这个主要是出自于密集金刚力士那部经，就是夜叉来的。对夜就是刚刚我们讲五部经的第一部。第一部密集金刚力士。在密集宫里面所谈的呢是要信三宝，还有要信业报。所以要不犯十恶，身行十善。所以这跟海龙王经呢也是一样的一个教学的主轴。那这些里面呢，我们看这一段卦无一里面的最后，那也就是它里面所教导这些修行的内涵，导师说这是声闻所行的常道。然后呢从菩萨一切法空的立场转化为佛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学，也就是我们一般修声闻的跟修菩萨好像会有一点格格不入，有没有？但在这部经里面呢，这个菩萨是可以修声闻的这一些修行内涵，但是呢要以一切法空的立场来修，这样才能转为佛道。那这样的一个立场跟般若经也是一致的，也跟般若经都是一致的。好，那这个是密集金刚力士经里面所谈的关于自力，就是修行者如何自力，由声闻常道转化为佛道。另外第二个重要的内涵呢是利他的部分，利他的部分。那也谈到菩萨行十善业道来护持世间，护持世间。 好，那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十法，就是十善业，那八法导师这边有列出来，比如说如说能行、尊重师长、顺行正道，一直到广集善根这八法。那六法就是僧团中常行的六合敬，六合敬这边大概念一下，就是见和同解，大家要相同的这一个见解，然后戒和同行，大家要奉行这一个同样的规定，然后利和同均，有获得利养，利养就是居士的这一些护持啦，衣服、饮食、医药等等，大家要均分，利和同均。那这个是六合敬里面的本质，就是它的一个根本。那根本展现在身口意呢，就是意和同悦，身和同住，语和无争，大家讲话不会这个讽刺来讽刺去，那身和同住，不会这一个有肢体上的这一种冲突，意和同悦，就是大家都能够看到了，内心不会产生那种不愉快。有些人看到不喜欢的人，内心就会有一些内心就会有一些疙瘩了，因为只要有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那大家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欢欢喜喜，不会有那一种不悦，那还有或者是行四法，就是不贪、不嗔、不痴，还有不怖，怖就是怖畏，二法惭与愧。好，所以在小节这一部分呢，导师就做一个归纳，他说这个在佛在密集金刚经里面，也就是在密集宫里面所说的佛法呢，与前面的海龙王经都是一样，可以说是完全一致。那经文里面谈到要化除鬼与畜生的恶性，行十善的人性，所以导师这边再谈一下导师人间佛教。导师人间佛教是以人的这一种道德的一个实践作为修行的主轴，也就是不要去修一些奇奇怪怪的法门，所修的呢是符合人类的道德的，才不会被人家觉得奇奇怪怪的。但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有一些不思议的菩萨，他是会展现一些特殊的方法，但是呢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才用的，它不能成为一种平常所用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行十善的人性，好，然后依十善为根本，才有世间跟出世间的善道，有菩萨道与佛道，有十善行才能使世间得到安乐。也就是十善行是菩萨实践很重要的一个根本。菩萨他的一个实践里面重要就是利他嘛，利他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和乐，十善是达到这一种世间和乐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一些呢，在导师的人间佛教的理论或是行持里面，都占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好，所以佛在密集宫与海龙王宫的说法，这个它当然里面有应激的意义了，然对人来说，这正是由人而向上修行成佛的正道。虽然对象是这个鬼畜， 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鬼畜这样的一个果报。但是呢，里面的一个意义，如果对于我们这些是人的这个听众或是阅众阅读的这一些人来说呢，我们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由人而向上修成十善，这些呢是由人向上修行成佛的一个正道。好，这个是导师从《海龙王经》跟《密集金刚力士经》里面所得到的这一些观念。他在这边把它作为他们的特色介绍出来。再来呢，是关于与华严法门有关，然后是重视业感由心。那这样的一个内涵呢，影响后代后期的唯识的教学啊。唯识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学派啊，或是修行的一个法门，叫做唯识法门啊，唯识观。那他们的一个修行观念呢，就是从这里面被启发出来，就是唯识这样的一个修行观念，也是从这一些教学里面所启发出来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那首先是关于《海龙王经》里面的教学。那在《海龙王经》里面谈到，在508页最后一行谈到不犯十恶，奉行十善。那这样是基于善恶业感的原理啊。好，所以在说明十善以前呢，《海龙王经》卷三，我们看到509页啊，有这样的一段跟以心是这一些业啊的一个根源的一个教导。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经文里面谈到龙王，以世间者，这个以呢就是依靠，就是可以有比较一般的理解，就是活在这个世间的众生，依这个世间而生存的这些众生，坐若干缘，心行不同，然后罪福各异。这个作就是造的这一种业啊，有种种不同的一种情况啊，一种情况。那心行也不同啊，然后因此呢，如果是这一个恶业呢，就得到这一个罪报。善业就得到福报。好，以世之故呢，所生殊别。好，所以以这一些业还有心行心的造作还有业，所以所生呢就是他的一个所受的这个在六道里面所受的果报。比如说你生造人啊，生到天啊，所生呢就是你所生到的一个一种生命的一种的一种类别啦齁。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等等齁。好，那后面这个是佛又对龙王说，这个且观众会齁以及大海。这个众会就是世尊先说，这个是在这个世间生存的人呢，都是因为业不同，所以感的果报就不同。好，那你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演讲的这个里面，会众就是现在在听法的这一些人，还有大海。这大海应该是 海里面的生物了，因为他对龙王讲嘛，就是会众还有大海里面的也有若干种形，颜貌也不同，四诸形貌皆心所化，都是心。这边用所化呢，是以这个化师作譬，就是心所造作出来的，所造作出来的。然后呢，又谈到心，又心无色而不可见，一切诸法狂诈如是。好，这边已经有显示出这一种般若的这一种的一种教学了哈。这边是以举一个譬喻啊，譬喻什么？无有实性，虽然有种种这一些存在的这种形象，但是你们不要认为它有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自信啊，它是无有实性的。诸法都是狂诈如是，就是心所造作出来的，画出来。好，那再来导师这所引的经里面谈到因什么惑，惑就是烦恼，因烦恼呢而心导师后面括号就是集起啊，因为这个烦恼，所以产生集起啊，感得种种的这种存在的一种状态啊，起相，这个相就是种种存在的一个形象啊，都无有主，随其所作，各个自受啊，这个。没有，不是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创造出来的，都是因或兴起，都是因烦恼而感得的，各个自受。然后后面就说了一个譬喻，譬如画师，本无造像，这个画师啊，他不是要画一个像吗？这个像本来没有的，他这个诸法如是不可议啊，就是这一些存在的种种的相呢啊，就如画师啊所画出来的这一些啊画像啊，它本来是没有的啊，本来是没有的啊。好，那诸法如是而不可议啊，诸法。这个是下面这整大段的一个主词啊，诸法也是像这样子啊，不可议就是没办法去思议啊，没办法去用这一个语言文字啊去议论啊思议啊，自然如幻化相，自然可以。这边可以理解为它本质上啊，本质上呢，它就是如幻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样貌啊，它没有主嘛，也没有一个实体啊，没有一个实性，皆心所作，都是心的造作所感得的啊，所感得的。好，那明者呢，有智慧的人。见诸法因或形象，就是有智慧的人，他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能够看到诸法的一个存在呢，是因为这一个烦恼所现起的，那则当奉行诸善德，那他就会去奉行种种的善法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个善得乐果，恶得苦果嘛，所以他就会去造作这个善德啊。那奉行善德的人呢， 他们能够这个了解这个惑相心成诸法啊，就是烦恼啊，然后感生种种的法啊，这个法呢，就是因，就是五蕴啊，戒呢，可以是这个十八戒啊，然后是诸入，就是蕴戒处啊，入就是这个。我可能可以六处啊，就是或是十二处啊，早期就是六处啊，如果六处是六根的意思啊，入就是根了，所以人呢就是五蕴的和合，或是十八界的和合啊，或是六界，早期阿含经讲六界，地水火风空室啊，入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这个诸法啊，就是都是有惑而感得的啊，所以他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当欢喜悦得好端正啊，所以他知道这个道理呢。他知道这个造善呢，能够感得这一个善的果报啊，那就能够生这个端正的一个五蕴等等啊。这个我们以前经常在听开示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能够长得庄严嘛，比较好看一点啊。那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如果要长相庄严，要修忍辱啊，经常生气的人，这个脸都是不好的啊，修忍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常常在这个佛前献花供佛啊，花。这看久了，自己也都会长得像花一样，哦，就有很多方法了，哦，那当然，这个修忍辱是内法，哦，那供花是由外再来而内，哦，我分享两招就好，好，所以他们懂这个道理，他们就会去做这个善。那做善的人呢，他的果报。就是一种好的一个果报，人长得端正，然后这个有智慧，不会这一种六根暗钝，好，然后再来，佛就说：龙王，且观如来之身，以百千福而得合成。所以如来啊，一般我们说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对不对？那么庄严的这一个如来的色身啊，是这个百千，就是无量无边啊，数量很多了，这种种种的福，也就是善业啊，所集合而成的啊。好，然后察诸大士，大士就是菩萨啊，这是古代的翻译。色身庄严，色身相好，庄严具足，皆以善德，也就是善的功德啊，教示其体，也就是这教示就是庄严啊，装饰啊，所以他们会有这么好的一种色身呢，都是由善业来的啊，都由善业而来。好，佛与龙王。人所言尽，人就是你啊，哦，你这龙王也是龙王，上面有一颗摩尼珠了，哦，也是很庄严，哦，也是因福而成，哦，然后这一个地势啊，梵天啊，哦，所有的庄严皆因福生，所以这个都是从业来的啊， 从善业来，这个福就是指过去的这个善业。好，接着坚持大海，这大海里面，大海中，大家可以旁边补个字，在大海里面呢，有也有种种不同的生物嘛，若干种生，善恶大小，广狭好丑，强累细微，怎么样？皆自从心而以获之，都是从心所得。若为若干貌，悉这一个身口意之所作为。所以这边导师要谈，就是讲那么多啊，他的一个结论就是从心而来的啊，这个业都是跟心有关系啊。好，所以导师下面的一个结论啊，感得福报与罪报的善恶业，就是福报跟罪报的因就是善恶业嘛，善业得福报。恶业的罪报，所以感得善恶业的福报跟罪报的善恶业是由心所作，是由心来驱动的。那心中起惑呢，有烦恼而造业，就是造种种的业，那跟烦恼相应的业当然就是恶业了。应该不会烦恼，大多数了，不会说起嗔恨心然后去帮一个人这样子，但是当然有时候有了，那这是暂时的啦，好像连续剧经常有这一种去卧底这个杀父的仇人，然后去当他的义子，有没有，然后去帮他，但最后还是要把他杀掉，所以要看整个过程了。虽然有一些发这个烦恼心，他会暂时的，他只是暂时的啊。基本上这边所说的这个起惑造业，导师说的起惑造业就是造恶业啊，那就会得苦报。如果解惑，这个解就是明白啊，能够这一个明白这个。这个烦恼起恶业，然后感得这一个苦果的话呢，那你就会起这一个善业啊，那就能够得到人天的福报，或者是菩萨如来的百福庄严身啊。所以这里面谈到在第二行，比如说皆心所化，有没有？都是心所化，譬如化师，这个都是后来为识的这一些教学里面所引用到的譬喻，所引用到的一个经的这一些内容。好，这是一个，再来由心所作的缘起与华严经的关联。好，那这篇导师说业感缘起呢，就是由心所造作的缘起。前面讲所有的这一个善的这一个福报跟罪报呢，都由什么来？善恶业来的。善恶业又是由心所推动的，由心所做的。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说明过程呢，我们就发现到这个所说的业感缘起呢，其实它的一个在更根源的一个教学主要表达就是由心所造作的缘起，就是前面这些经文。那在这样的一个教学，在华严经的十地品，在说明十二缘起或业苦等呢，也说这一个三界所有为是一心，所以这样的教学跟华严经是有关联的，有关联。好，再来我们看超日明三昧经。 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啊。那我们看第二行，他经文谈到色识本无，本无可以理解为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法都不可得。那假使是这样子呢？那这一些法怎么如何而有？哦，那这个回答啊，就说哈，因行而成，这个行就是业，种种的造作而成啊。那就譬如画师啊，导师这边的标斗是譬如画师制壁。板树和合彩具啊，那这边大家可以参考另外一种标斗，这个壁啊，可以理解为这个墙壁啊，板就是木板啊，树呢就是白色的这个丝绸布啊，啊，因为画师要作画呢，就是在这几种。材质上面做，在墙壁上作画，在木板上作画，在布上作画，这个字就是画，要让它有这一些种种的这一些图像，画师制壁还有板还有树呢，然后和合彩具，和合彩具前面可以有一个逗号，就是字是前面一句的动词，和合是下面一句的动词啊。他要把这一些壁啊、板或是布呢，要让它有种种的这个图样呢，那他要这个和合种种的彩具啊，运用种种彩具来做这个画啊，然后因。磨而作像，磨这边的磨，就是仿照他所看到的，哦，然后来把那个图像把它画出来，哦，分布色彩，从意折成，哦，意就是心啊，哦，也就是他这个。模仿仿照他所看到之后呢，那按照他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把这个画把它画出来啊，哦，所以画会长什么样子跟他的心是有关系的啊，哦，好，五道如是，好，讲完譬喻之后回到这个整个世间的一个样态啊，哦，五道如是，本无处所，随行而成。啊，它没有一个本来的一个处所啊，一切把本无嘛，啊，不可得，无有实体啊，那随这个业而成的，嗯，啊，后面又说，譬如幻师画作啊，幻师是什么呢？会就是魔法师啊，类似魔术师这样子，那他会这一个变化出这一种画人啊，或是种种的这一种影像啊，比如说这个千军万马啊，幻师啊，随意则现，他说诶变出什么这一个彩虹啊，哦，就变出一条彩虹，或者变出什么，就是他想变什么那个东西就会变化出来，幻视啊，哦，恍惚之间呢，则不知处，就是他变出来的东西呢，那他要让它消失呢，就在恍惚之间啊。哦他就消失，不知处就是消失了，消失了，嗯。那生死也是如此，本无所有，从心所行，各自得知，好， 好，佛告日王，一切三界所受形貌，皆从心意，心意无形而有所造，随形，形就是业，立身而成种种的这一种业报身。所以这里面也是谈到由心作，所以导师在经文后面他说，善恶报由心所作，还有呢，如幻如化，又举这个画师作画的一个譬喻，所以超日明三昧经就是上面我看到这个经文，还有前面的这个海龙王经呢，谈的都是一样，都是心呢，这个善恶业都由心所造。好，再来我们看到刮胡二，这边主要要说明唯心说与华严经的关联。好，超日明三昧经所说的十种三昧与实地说相实地说相关那十地品以外呢，华严经有这个明确的唯心说比如这个诸业诸蕴业为本，然后诸业又什么心为本跟前面这个海龙王经还有超日明三昧经所说的都是一样。这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是华严经的经文。好，心法犹如幻，世间亦如是，这个跟前面刚刚我们上面看到超日明三昧经里面也是一致的。心如工画师，有没有画师能画出世间五蕴悉从这个工画师生都这个如从心而生，无法而不造，没有一法造不出来，就是他就能造一切法，无法不造就是能造一切法的意思好，所以华严经跟前面所说这一些内容呢基本上这几段经句就是前面的重点都跟华严经这边所说的一致好，由心所造是佛法的根本意，这个佛法有这个引号，导师有特别的意思了，这个指的是早期佛教阿含经或是部派佛教的一个教学，佛法有引号的可以吗它指的是早期佛教的教学的根本意。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疑惑，这个唯心不是这个后期的嘛？大家注意，由心从心，而不是唯心。你的业是由心推动的，这个早期佛教也这么说。你若唯心的话，就是比较是在谈一个概念，就是一切法的存在都是心是它的一个唯一的根源。唯一的根源他们强调的一个概念不太一样所以由心所造，心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由心就是心是主要的还要配合其他的因缘唯心所造就是全部都是心好，那后面导师就举杂含经因为讲的是佛法嘛早期佛教的根本意阿含经也这么说这边导师举杂含经的经文里面提到这一个最后一行佛就跟比丘说呢，如揭蓝那鸟种种杂色有一种鸟叫揭蓝那会有种种色，我们世间有一些鸟它是彩色，比如说鹦鹉对不对我说彼心种种杂亦复如是，也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反映出它内心的一个一个 一个样子，也是心有种种，所以它就产生种种的色，懂意思吗？这些鸟它心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成分的杂，有很多不同的成分，所以者和比皆然，我们看到510页，比皆然那鸟心种种故，其色种种，是故当善观察思维于心，也就是因为你的心会就造作你的色，所以这个世尊就从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你要去好好去照顾我们的心，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心。那这个我们的心是怎么样？长夜种种，又有各式各样的这贪欲嗔恚愚痴种种，有种种的心，比如说贪欲嗔恚愚痴等，心恼故众生恼，也就是心有这一个杂染了，那众生整个合体的众生，它就是杂染，它就会造作种种的不善业。心净故众生净，这跟我们这个《维摩诘经》那句话蛮像的，心净国土净，心净故众生净。好，譬如化师，化师弟子善智树地，这个树地就是白色的一个材质的东西，或者是若是指这个地板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在地板上作画嘛，就是地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地方，就是白色的我们才能画嘛，树是白色的意思。好，聚众色彩，彩色随意图画种种相类，所以这个画师跟画师弟子呢，譬喻我们的心，那这一个聚众就是这个随意呢，图画种种相类就是我们的这一种外相，外相。好，那导师这边在这边这个双圈这边谈到，大乘佛法是依佛法而兴起，这边又是有引号的佛法，对不对？它指的是早期佛教的教法，比如说阿含经这一类的。起初呢是着重于大乘的特义，也就是大乘佛法它刚开始的教学，它会着重大乘法门里面所各种法门它所强调的特意，就是他所特殊强调的内涵。比如说般若法门，他的一个特意就是离执着的自悟。那忏悔法门呢，还有净土法门是着重于佛菩萨的护念。这些都是初期的大乘，他们所着重就是大乘的特意。然后文殊法门是着重于菩萨的方便善巧，度众生的方便，还有法界圣意的不落思意，不落思意就是主要指的是这个诸法实相的境界，是不能用心来思考它的，它是超越我们的心。我们一般说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对不对？这个圣意，法界圣意就是诸法实相的境界。好，这些都是大乘初期的这些法门，他们都各有所重，而且这些都是大乘特殊的地方。好，那在导师最后这边他谈到， 由心所作的业感缘起，在这几部中，就是前面我们所谈的《海龙王经》或是《超日明三昧经》，通过诸法如幻，诸法本空，其实在 这几部经里面，他还是谈到这个如化本空的这样的一个的一种观念，教导，然后而给予有力的解说，那这样的一种教学对未来唯心论的这个发展啊，这个高扬，就是到印度佛教比较后期，这个唯心的这样的教学，它占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修学的人很多，然后起着有力的影响。这边导师主要是说明唯心，就是比如说这个唯识的教学是受到我们前面所说海龙王经还有超日明三昧经等这些内容的一个启发，那应该也包含华严经啊，华严经，那所以导师有注意到这个佛教的一个修学的教学还有内涵呢，它不会一下子出现某一种很特别的修法啊，比如说唯心，在很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启发啊，或是强调的一个内涵啊。好，我们第一堂课到这边啊，因为放假太久，有点抓不好时间。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啊，那后面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谈。下星期我们休息一次啊，因为慧智讲堂星期六要办演讲会，星期五就要布置啊，好，所以我们先这个开个场啊，休息一周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第十四章的内涵。我们后面就要进入《宝积经》跟《华严经》啊，那这两部经在大圣的佛典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到时候再来慢慢的看导师怎么告诉我们这些经的修行的内涵。好，我们下课10分钟。